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26周，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谁在你旁边啊？
都可以啦，我们在线上远端的旁边嘛。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喵喵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如同上一集我们提到的，就这一集团队受邀币安前往区块链周嘛，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来帮大家开箱一下币安区块链周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有哪一些值得分享的 insight。那
怎么样？听说在那里过得很好，玩得很爽是吧？好啦，那个前面开个玩笑，但是跟听众讲一下啦，这个也算是我们该怎么讲，让你们听到第 1.2 手的这个最新消息哦。为什么不是一手？因为 Setos 是作为大家代表去战地前线听一下讯息嘛，然后就每天有传一些东西回群组啊，包括一些可能讲座的简报啊，然后啊跟我们该事前先闲聊一下嘛，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那反正我们聊事前聊完之后，我们觉得比较兴趣的东西或大家比较能去试用的东西有几个啦。第一个点是这次在土耳其的区块链周现场，他听到了一个应该是在合规以外另外一个可能可以增加大规模采用的一个增长点，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点是现场好像是有机构爆牌的嘛，就是讲到了哪些赛道增长很快，而且这些赛道增长很快里哪些项目可能是还不错的，这感觉是今天大家比较会有兴趣跟投资相关的。那其他东西当然是因为这个币安的格局跟规模是比较高的嘛，对吧？我听施老师讲说他听了非常多场讲座，但是大很多讲座讲的东西可能议题更广，那可能不是立即能在投资上适用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留在 Setos 的美好回忆里就好了。我们今天只跟他重点的讲一下说跟投资可能或这个人口增长、资金采用这些就是会让外面的钱流进加密货币市场比较有关的这几个发展的重点就好了。那所以要揭开谜底了吗？为什么这次他们是选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啊？
这边帮大家 highlight 几个数字嘛，就是土耳其的人口是大概8500万人，所以是比台湾多个3倍之多。那其实他们的渗透率超高，我去查一下 Coindesk 的报道，他们起码有800万人是在用加密货币，也就是说渗透率大概是 10% 或甚至更高，因为这是一个保守估计嘛。然后加上说他们的通膨超级夸张，他们今年的通膨是有 60% 的，然后去年是 85%， 所以你钱放在银行还是有利息哦，他们利息超高，他们利息现在是 35% 哦，可是你拿了 35% 的利息最后会贬值 60%， 所以这就导致他们其实你如果出门吃饭啦，我在这边感觉是出门吃饭或者是你买一些生活用品都还是负利啦，可是你如果是去玩的话，他们都喜欢收美金跟欧元，因为他们利拉收完就很容易就会贬值，就很难用，对吧？所以这边其实通膨蛮夸张的啦。然后包含当地人也有分享嘛，他们说疫情后他们这边他可能夸张了一点啦，他说任何东西又涨了10倍，所以当地人其实也蛮受不了的。然后这个是可能从当地的观察嘛，然后从报道也是提到说国内就这样啦，就是通膨他们政府其实现在有点难以处理，有点棘手，所以就导致他们加密货币的行业非常的蓬勃发展。然后其中呢币安他有一场 panel 里面他就有 show 一个数据给我们大家看嘛，他说土耳其在过去这3年的新创是超级多的，他说到2023年然后估计会有170家做区块链的新创，然后他说这个数字应该算是全球前 10% 的，所以看得出来说加密货币在当地其实不只是我们想的买低卖高的用途，它是真的有一些当地居民是真的有这个需求的，从业人口也非常多的。
所以170家公司你说其实就算很多了，是全球的前 10% 哦。
对，
所以现在全球实际上跟加密货币相关新创公司只有不到2000家，
就是以2023年这样来讲。
了解。然后没有啊，因为那张简报我有看到嘛，它不只是170家这个的问题啊，它基本上那个简报是从2020开始对吧？
对，
它是2020到现在2023年，这3年基本上应该是一个每年再翻2倍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的。
对
对，所以不只是它现在比例高，它其实应该是这里对加密货币的需求的采用率真的是在少数目前熊市下一直在逆势增长，不论是企业端还有你应该要讲嘛， 那个采用率能到 10% 原因是因为你其实在银行收了这么高的利息30几%之后，其实你一年算下来你是倒赔 25% 的。所以在台湾你可能台湾的你放在银行领利息的话，你可能一年大概就是被通膨吃掉大概再倒赔 3% 吧、嗯、也就是说他们那边每放银行一年，然后是等于我们在台湾直接减少8年的购买力。
嗯，
难怪他们的这个实质的现在采用率需求这么高。可是有一个问题是这样，我想帮听众提一个提问是，哦，那可能确实也解答了说，为什么币安这次邀大家是办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确实是一个现在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但是非常拥抱加密货币技术的一个地方，所以并不是为了让你搭热气球才办在土耳其的。好，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嘛，美国采用率 10% 跟非洲采用率 10%， 你希望是哪一个 10% 的人来帮你接盘？
肯定是 GDP 高的嘛。
哦，所以是非洲是吗？
当然是肯定是美国嘛。对啊，
好的好的、嗯、好啦，那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在开玩笑。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土耳其照你这样讲通膨这么严重，土耳其的这群国人的购买力是 OK 的吗？他们采用率 10% 真的对我们这个市场很有帮助吗？会不会他们经济其实不太行呢、啊？
以 GDP 来衡量的话，他现在是全球第17名嘛，那台湾其实在22名，所以台湾 GDP 其实比土耳其还少的。
哦，所以这里的 10% 的贡献量是比台湾的 10% 贡献量还多的，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但是他们人均又会比我们低，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比我们多很多了。
对对对对对，但没关系啊，反正人均比我们低，但是反正就他们总人口的 10% 已经采用了，所以也是这个国家的总 10% 采用了。
对啊，
跟我们国家的总 10% 比起来的话，
嗯，
它还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
对对吧？所以它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国家。
对，就是以整个量体来讲，它肯定是比台湾还大啦，就现状而言。
OK， 太好了，所以看起来我们多了一个友军生力军、嗯、啊。那土耳其的部分、嗯、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有趣的在这一次听到的吗？
哦，另外就是这一次在与会的时候，就是刚好有跟其他人就闲聊到嘛，然后就有一个人他是在当地做 RWA 业务的。对，然后 RWA 业务我就问他说，欸，你们是做美债的吗？他说不是，他们其实是在做伊斯坦堡当地的不动产。他说因为这里的不动产其实对于外国人管制很松，就是不像可能台湾又不太愿意接受外国人来投嘛，怕有炒房的嫌疑，但是这里是蛮开放的，所以他们可能刚投进来。他说我不知道他没有夸大啦，但是我转述他原话，他说他2到3个月就翻倍了，所以他们后来就打算把一些可能当地的不动产打算包一包做成 RWA 的形式然后再转售。所以就其实跟大家平常听到 RWA 蛮不一样，大家可能以为这种美债，可是其实RWA 在这边应用也是蛮不一样的。
那个、你讲在这一段我帮你还有帮听众补问几个问题。
对，
首先是 RWA 当然是最近很火的东西啦，但是我如果没记错我们节目应该只讲过一次，所以应该对大部分听众而言，首先你该讲 RWA 业务他们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所以你可能待会要再帮这个大家再复习一下 RWA 业务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第二个有趣的点是这样子，你说2-3个月房地产就在投这边就翻一倍。
对。
那不是你现在应该也要想办法把钱打进来吗？研究好了吗？嗯、这是不是你今天要告诉我们财富密码？
但我
两三个月翻一倍。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是走的太前面了。就是真的是高风险高报酬嘛，那只是说看到这个方向，因为未来搞不好他们这个制度更完善，然后有很多机构去，譬如说银行啊，譬如说不动产，譬如说政府进来一起做监管，有整个框架更明确之后，可能会比较适合大众进入啊。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他们走的这一块等于是可能当地法律都还没规范到了，但是你如果敢买搞不好真的很赚。
哦，
对啊，
但听我、所以这不是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财富密码，
这个也是一部分嘛，就是代表说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RWA， 因为我们后面也还会再提到。然后 RWA 就是代表说它叫 Real World Asset 啊，它是把一些不动产啊、债券啊这些大家平常在交易的资产上链，然后把它切成代币嘛，让大家可以跟比特币一样这样子简单的买卖。
OK，
对啊。
然后我讲一个有趣的，因为你都讲到了就是投资土耳其房地产这件事情。
嗯，
大家也知道我们频道跟我们公司应该也是运作了2年半以上了，然后后来就会开始陆陆续续我就会认识到越来越多老板朋友一多，你知道什么事情就会发生吗？
不晓得。
好好，就是 在聊投资移民的人就多了，小弟就开始增长见闻了，这样。
嗯，
对对对，然后就有人在聊到这个数据，因为也是你聊土耳其，这次有些人会有来嘛，然后就有跟我聊说，土耳其好像投资移民是，具体方法我不知道，但反正大家也是准备$50万，然后你就可以移民来到土耳其，然后。一家三代，但是我刚才讲不是这个，因为你刚才讲的是房地产，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趣的点是直接给大家，你看这就是资讯落差，听我们节目的好处，虽然我不知道需要这个资讯有多少，就是你知道这$50万啊，你这样子用在土耳其的投资移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但反正一开始我对这东西是没概念，然后就接着又听到有人分享说，但是你知道$50万，你也可以去希腊直接买一个房地产。希腊有一个移民的政策是，你只要去希腊买了房地产，就算是投资移民了。你的投资，有些人的国家规定的投资一定要投实业，创造当地就业机会。但是希腊是你拿$50万去他们的大城市买一个房地产，那就是你完成你的投资移民，你就可以把全家人带去欧洲，然后拿到这个永久的居留权了。然后如果你还想更省钱，$25万就可以在希腊的二线城市买到一栋他的房子，大概是800万台币吧，现在800-900万台币，其实是比台湾可能现在六都的这个房价还便宜的，但是你可以拿到一个这个欧洲籍的身份的居留权。
嗯，
所以很多人是觉得蛮划算。我现在有认识或听到蛮多的老板朋友正在考虑要去希腊做这个房地产投资移民，而且这一个东西好像在2025年就没了。
哦，
对对对，因为他们现在投资移民政策，欧洲现在好像在紧缩这件事啊，可能是越来越多人都想要搬去欧洲，所以以前其实有很多国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拿到他们当地的签证，但是现在都陆陆续续宣布取消了，现在是剩希腊。还没有取消这件事情，但是盛传2025年这道门也要关闭了，所以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有这个需求，但这个商业模式绝对比 Setos 该讲的这个土耳其的 RWA 投资感觉 CP 值更高，然后确定性也更高，这是行之有年的一个投资移民的方式。
嗯，就是平价移民对决奢华移民。
没有啦，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啦，因为你以前真的不会想这些事啊，但是那种感觉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就会想说，哦，我为了工作机会嘛，可能就会从乡下迁到六都嘛，或者六都其他都人就往台北或大松北地区迁嘛，然后再更远一步，那个更有钱一点的人就会想说，如果我都能让城市迁移了，那台湾又好像听起来很有可能有战争，他干嘛不迁到其他感觉没有战争的国家。所以我真的现在听到越来越多人在聊投资移民，就老板旁边在聊投资移民，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讯息啦，那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需要，好不好？反正因为刚好是有时候聊到了这个土耳其房地产的 RWA， 顺便给大家一个补充资讯。
对啊，反正基本上就是前面讲的啊，就土耳其在这一块真的蛮蓬勃的，然后包括其实以太坊基金会他们有两个峰会，他们会自己去办嘛，一个叫 DevCon， 另一个叫 DevConnect， 然后 DevConnect 这个会它也几乎是紧接着币安之后就会接着在伊斯坦堡办，所以就可以看得出这边其实整个开发者社群，然后或者是整个加密货币的声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平常真的是身处在台湾比较难想象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们接着就讲一下说里面就是有几场演讲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就是跟大家摘录一下里面一些收获嘛。那其中有一场是 CoinMarketCap 他们来主讲的啦，对，然后讲的人就是他们研究部的一个头嘛，然后他其中就列到说 Q4 CoinMarketCap 他们在看加密货币市场的时候会看哪些重点，那其中四个赛道是他们这边有特别列出来嘛，第一就是 SocialFi， 第二就是 ETF， 第三是我们刚提到 RWA，第四就是 Telegram 的 Trading Bot， 所以他现在就是列了这四大赛道，他们认为会是 Q4 的币圈的重点。那第一 SocialFi 嘛，就是 FriendTag， 就是前一阵子在 BaseChain 那边很热门的，那他们就罗列几项，譬如说因为他们产生了几乎是超过2000万的利润，所以基本上他们是真的有实质收入的币圈项目，所以这个是蛮难能可贵的，老实说，尤其在当下这个环境。那第二个是 ETF 嘛， ETF 的审批案其实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知道说还没有一个结果出来，其实跟先前我们节目讲的一样啊，他有特别 highlight 一个时间点，就是明年的1月10号，到时候要决定 ARK 这一支比特币的 ETF 会不会通过，所以他们也认为说这个时间点 是应该说目前当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哦，这个是第二个 ETF。然后第三个 RWA 呢，我们其实前面有跟大家提到嘛，那我讲的是说土耳其这边当地的应用。那整个纵观来看呢，他们统计出来的数据是 RWA 的市占率在整个十月份是成长了 200%， 是成长最快的一个类别，在他们统计中。
方问一个问题，当然 200% 听起来真的是蛮扯的，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需要一点对比才会知道说 200% 有多猛。我有看到那张简报，是不是有其他一些正增长的数据跟它差距很远，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是衰退的。
对，它还有另外列增长很快的嘛，第一名就是 RWA， 然后第二名是 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正 37%， 然后再来就是 Oracle 嘛，预言机，像是 Chainlink 或者是前阵子涨很多 TRB 都是这个类别，那这个类别就是市占率成长了 5%，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个位数、双位数跟三位数的差别。
OK， 太猛了，所以今天的名牌就是 RWA 了嘛，
值得期待啦。对，值得期待，而且来了才知道说 RWA 不是只有美债可以看而已。
哦，就是起码你现在知道还有多了房地产，我记得他那个简报上面有写啊，艺术也是啊。
嗯，艺术也是一部分。对的，但是其实艺术这个我觉得就跟 NFT 可能就跟之前在讲的叙事就蛮像的嘛，所以艺术我反而觉得可能还好。对，因为已经被讲过了。
OK， 我们就在看 Q4 的时候我们 Settle 是不是来认错。
OK，
就原来是不一样的叙事。我现在就去买，告诉我哪一支。
对啊，那一批。对，然后第四个是 Telegram 的 Trading Bots 嘛，那这个就是像 Unibots 啊或是 Banana Gun， 那这种其实我们先前也比较少提到啦，因为自己也比较少涉略。那这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透过 Telegram 这个通讯软体去让你可以直接偷，像你这个类比就有点像是你直接在 LINE 里面跟机器人讲，欸，帮我买比特币，他就帮你买比特币。然后或者是欸，你帮我操作这个交易策略，他就会帮你自动打单，类似这样子的服务。然后其实也是因为 Telegram 的用户数量很多嘛，就是我看最新的数据到2023年7月的时候，他的用户数已经到8亿这么多，所以他们等于是希望透过 Telegram 的这个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然后去桥接到加密货币的世界。所以这个赛道其实在前一阵子也蛮红的，只是说目前主流的交易所像是就我所知币安现在应该是还没有上这部分啊，因为市值都还相对较低
啊。没有啊，就是主流交易所还没上的，你这时候买伏先买，赚头才大。
OK， 所以这个是 Telegram Bots 的一个部分嘛，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各类别的成长，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嘛，RWA 然后 Oracle 算是成长的比较强劲的，然后像新世代的民营币也算是相对表现的还不错。然后它新世代就其实没有定义的比较明确啊，我想可能是一些 PayPay 啊，或者是 Shiba， 它其实有提到，对， Shiba 最近也是因为他们也有做 RWA， 所以表现的也是还不错。然后就整体来看呢，他们还要统计一些说像是全球对于加密货币的采用数量，那目前美国当然还是第一名啊。
是啊，美国现在是多少？
美国现在是 17% 整个 user 来讲，所以现在美国还是老大哥。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前面讲的嘛，我们也是希望说美国大量采用会大于其他国家。对啊，再来就是他有分享一些说像各个区域啊的民众他们对于加密货币的兴趣嘛，但他们是统计 page view， 就是我去看浏览那个网页的次数，所以他也不是统计说买卖的状况。然后比特币跟以太币都还是各州的主流的叙事啊。然后我发现很有趣的是 Shiba 居然在各个区域几乎都是前三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全球的人都对 Shiba 非常的感到兴趣，几乎都是比特币、以太坊在就是 Shiba 的搜寻量最多，
再次证明了币圈的投资的概念不能拿股圈那一套进来看，就是一个民营属性很高的东西，可能实质上是比什么很多的筹码面啊或跟基本面啊可能影响还大的。
其实讲第三可能也没那么精确啊，就是基本上 Shiba 跟 XRP 跟 Solana 是互别苗头的， 对，他们是差不多的，都十几 percent。那反正几乎基本上就是比特币、以太币，然后再来就是 Shiba、XRP 或 Solana。对，并驾齐驱，我也不知道，可能它其实是一种价值币吧，我没有发现。
我不知道老用户，老用户如果听到第三名是 Solana、XRP 跟 Shiba， 作何感想？对，就是听得懂我们这句话的，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看个有趣啊，但是民营币来讲，我还以为，老实说，我以为 PayPay 会很前面，但也没有，连包含欧洲嘛，然后北美也是，就是 PayPay 都还是没有进榜的，所以可能蓄势 ，maybe 是十月的状况，我们再观察。对，哦、
但我在想 SRP 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啊？
嗯，
因为 SRP 今年刚好它是事件特别多啦，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它跟 SEC 的那个。诉讼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这样才导致他今年这个热度特别高，而且因为刚才有讲嘛，说真的关注度高也没，这个是你刚才讲说他统计的逻辑是看关注度浏览量高不高，不代表一定有买跟卖啊，所以搞不好大家一堆人关注 SRP 是像我们一样在做空啊，
嗯嗯嗯，
对，所以也是有可能，
嗯，对啊、
当然虚吧跟 Solana 的部分就更有趣一点，
嗯，对啊，所以反正这就是CoinMarketCap 他们对于 Q4 或者是说对于十月的一些未来的展望嘛，那反正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四大赛道 SocialFi、ETF、RWA 跟 Telegram Trading Bot 这四大赛道是他们特别关注的。那当然现在最重要，我们还是关注明年一月份的比特币的现货 ETF 到底能不能够顺利通过。那往下切的话，他可能就会讲一些说现在热门的一些赛道这样子，对，这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地方。对啊，其实我觉得里面最值得听的是这一场啦，然后还有一些蛮有趣的应用，像是其中有一场是算是当地的银行业吧来讲的，然后他是在讲一个东西叫 BIGA， 是土耳其语的那个一克黄金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是把黄金放到上链来做。但是我原本以为说这个东西跟 Tether 他们之前做的很像，因为他们也有把黄金包一包然后拿来卖嘛，就是一样是区块链的黄金，但是他们这个 BIGA 是从银行开始发起的，就他们是银行直接跟当地的证交所合作，所以他们黄金是直接存放在机构里面的，他们是直接跟政府啊跟证交所合作，然后一个 BIGA 就等于一克黄金，所以你就真的可以直接用透过这个系统然后来交易，所以它背后的那个账本，它在做那些传输啊结算的时候就真的是用区块链的技术，然后就很多当地银行是有加入到这个 BIGA 计划里面来，
然后还有证交所，
对，有证交所，
那就代表他们整个的金融系统里现在真的是为了对抗很多他们现在传统金融的问题，真的用区块链在大量的试图解决那个现在传统金融的问题，
嗯，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会议下来比较有趣的，就是可能我们比较难想象，但是土耳其真的是因为当地可能有些金融问题是太难处理了，所以区块链就刚好找到一个缝隙，然后可以切入进来解决一些真正的，你说民生也好啊，或是企业真实的需求，就是真的有在用到。
这个其实我们在很早期在聊这种产业大变迁的时候是有聊过的，很早期的内容了，如果听众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有在讲，你知道台湾的信用卡跟银行的账户普及率应该是很高的嘛？
嗯，
这基本上任何人应该都会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你身边认识人应该都有个银行账户，或者是都有信用卡的比例应该是偏高的。
嗯，
但是台湾的第三方支付其实是比较慢才普及的。这个可能现在大家已经没那么有感觉了，因为现在应该大家多多少少也都有第三方支付，无论是 LINE Pay 接口吧吧吧之类的。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是慢中国非常多年，在第三方支付这件事情，他们的微信跟支付宝快很多。然后这个之前网络上就有讲说，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他们刚好赶上他们经济起飞那段年代的时候，大部分人是一开始就没有银行账户嘛，也没有习惯去 ATM 领钱或信用卡这些东西嘛，所以那时候刚好这个新的技术第三方支付开始出现了。一个是推信用卡，一个是推第三方支付，就后来他们就是推了第三方支付，所以导致其实他们那边第三方支付采用率很高，因为反正对大家来讲都重新学习，所以全部人都是用第三方支付，所以这同样道理是土耳其啊、南美洲啊或者是非洲啊很多地方，还有之前我们讲很红的那个嘛萨尔瓦多，把我们的这个比特币作为法定国货币那个国家， 对吧、嗯、他们当初总统也是这样讲说很多人都没有银行账户，所以在他们当地其实他觉得推比特币让每个人都有比特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其实真的是每个国家的风土民情差很多啦。那你真的要看看各个国家的一些结构的问题啊，或者是他各自面对议题啊，你就会发现哇，很多东西在你如果单看台湾，你可能就会以为说哦，那以台湾的角度看世界的话，你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说哦，原来现在在整个世界对加密货币的探索跟发展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就像可能今天我们听完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就是，原来续巴币是我们要好好研究的，各个国家原来都是把续巴币作为了这个前三名、嗯、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家研究员有人在研究续巴币吗？我们跟听众道歉，我们今天就开始让 Setos 研究一下续巴币，待会就再去会场问一下到底为什么大家投资续巴币。
没有啦，因为前阵子他们发那个币叫 token 嘛，
嗯，
然后 token 它市值就弄得很小，好像开盘才，反正开盘很小，不到100万美元，所以它一开盘就涨了好几倍。
是，
所以前一阵子那时候虚吧，大家有 FOMO， 对吧、啊？那当然，现在这一阵子 maybe 已经过了。
好啦，可以不要那么认真解释嘛、嗯。刚才这一段应该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开玩笑。
嗯嗯，
对
对啊。哦，我刚忘记讲一件事情，就是土耳其通膨到底有多严重呢？就是以 BTC， 如果你用里拉来计价的话，现在已经创新高了。现在是以当地货币来算的话，是104万里拉，所以已经是新高了。当时那时候2021年在牛市的时候，也差不多就77万里拉吧。所以呢，比特币在这边是真的可以保值的哦，这个是数位黄金，好吗？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想说之前 Podcast 也聊过嘛，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统计数据，美元其实在这200多年以来是从1块贬值到 0.05 块的，然后同期间的股票其实是涨到大概100多万倍的状态，然后 GDP 是涨了33000多倍嘛，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不是比特币相对里拉本身保值啦，是任何一个资产你只要选对都是比法币保值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节目一直在讲说要会投资嘛，对吧？就是要去学习如何投资，不管是哪一种投资，因为你持续拿着法币肯定都是越来越亏的一件事情。
对啊，
然后今天节目时长的关系吧，原本你最后不是要跟大家讲一个你这次观察到的聪明钱投资法，
嗯，
就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巨鲸。据说这位聪明钱这个巨鲸，他那个在盈浮亏跟浮损的时候都是几亿美金在为实现盈亏损失跟利益的，然后甚至交易所能直接扛下交易所所有的单，直接自己划线，对吧？
嗯，
对。那这个传奇的人物的故事跟以及怎么靠他投资，考量时间关系，你是不是就在下一集？反正土耳其你现在只是参加完第一天嘛。
对啊，
对啊、嗯，那个你的第二天看还有没有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可以下周再继续跟听众做个分享。
嗯，
对，
没问题。
跟我们这个对传奇聪明钱如何操作的一起分享。
而且他是在交易所排行榜上面，他是少数可以跟3AC 并列在一起的人。他是个人 ，3AC 是机构，
一个人干翻一个机构就是他。
他没有干翻三 AC 啊，但是量级是可能差不多的。
好，富可敌国嘛，这个说法可以吧？富可敌国这个可以吧？他一个人可以跟一个机构的大的机构的量级是差不多的。
嗯嗯嗯。
好，我们传奇的聪明钱，好，期待你下周的土耳其分享第二弹。
嗯，好、啊，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下一集我们再继续，拜拜，
拜拜。